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我发现一周的时间过得速度蛮快的。自从进入十二月之后，因为我上周才刚聊完上集的 episode， 啊，星期六又到了，星期六到了之后又要来录新的集数，来跟大家讲这周发生了什么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跟想法。那我们这周的科学小报呢是木建筑。或许你第一个听到木建筑的这个词的时候，想象的是那种以前老房子，然后上面搭茅草屋啊，或者是像日本那种，就是浅草寺附近那些平房们，就是那些感觉像好像不太经耐用，然后只要打雷啊或失火就会全部倒塌的建筑。但其实我想要说的建筑呢，是全新版本的木建筑。这种新形态的木建筑呢，它不仅是可以盖高楼，盖到三十几层楼啊，四十几层楼也可以，甚至它也可以抗火、防火的能力是甚至比水泥建筑还要水泥钢筋填泥钢筋水泥建筑还要好，甚至呢，它抗蛀虫啊，还有固碳，尤其是环保地方是更加的有帮助于地球的。还有它的建造的速度也比钢筋水泥建筑还要来得快。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过去的木造建筑确实都没有很好的技术可以去达成，像是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它就烧了六天。那1657年呢，日本也发生了明利大火，整个东京就直接就是全部被烧完。然后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的以前的新的城市的建筑用木造的全部都有被烧掉的记录，所以大家其实对木造建筑就有点像是当时的飞行船那样子，发生了重大事故之后，人们开始惧怕，并且没有继续的投入资金和心力研究在如何改善这个状况里面。后来就出现了新技术，是钢筋水泥的建筑，他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新时代的象征，是一个可以象征摩登现代的一个技术吧，所以他们就忘记了木建筑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这种木建筑呢，它是由三层的不同的木头去合成木去组成的，叫做工程木材。第一种是用于直梁和直柱的板层胶合木，这种木材呢已经用了50多年了，在就是工程界里面。那第二种呢是单板层基材，简称 LVL， 它的强度呢相当于是水泥。那最新的那个材料，就是之所以木建筑可以打败那些所谓的钢筋水泥新时代建筑，就是由第三种木材叫做交错层压木材，简称 CLT。这种木材呢，不仅防火效果呢远强于钢筋水泥之外，它的木材的强度也相当于钢的结构。那它不只是防潮，还能阻止材料变弯曲啊、倒塌或者是重铸这些的木材建筑原本会有的问题。当然，如果说木建筑它要盖到摩天大楼等级的话，其实有稍微的困难。目前没有工程的技术可以达成到这些点上面，或者是说费用过于高昂贵吧。所以呢，这也是木建筑在发展，就是新形态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阻碍之一。然而，我自己是抱着蛮有信心的，就是你可能摩天大楼是钢筋水泥无所谓，但是你平常的建筑公寓啊，或者是住户是可以用木建筑的，并且这种木建筑最大的优势是我们现在新形态人，就是 Z 时代人最爱的东西，就是环保。它是木建筑是一个非常好的固碳作用，它不仅是可以减少整个城市里面的热岛效应，还可以呢让所谓就是二氧化碳它可以保存在木材当中。我们知道就是木材它本身的结构方式最基本的就是碳，所以你用木材当成建筑的话，你可以让很多的碳呢去集中在建筑里面，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人类去用钢筋水泥造成的多余的热量，进而让全球暖化可以有稍微缓解的机会。 OK， 那这就是我们本周的科学小报。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追踪2021年的代表色已经出炉了，就是由 Patton 他们的这间色彩公司呢宣布的2021年的代表色是极致灰与亮丽黄。Okay, 为什么是这两个颜色呢？他们的创办人吗？还是叫色彩顾问师？我有点忘记了。是这么说的，联手传达出坚韧的正向态度，和这个色彩结合实用且稳固，同时既有温暖又乐观，为我们带来韧性和希望。不是那个就是很任性的韧性，是个性非常的坚强的韧性。OK， 韧性和与希望，我们需要感受到鼓舞与振奋，是人类心灵的基本要素。大家都知道2020年确实是一个让人很难过也很多机遇改变的一年吧。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这一年确实是特别特别漫长的一年。12月呢也已经快过半了，就自己出来的时候也差不多要过半了，剩下来的是16天就要结束2020年了。当然2020年的结束并不代表说疫情就会突然间消失，它不像 SARS 那时候一样，所以我们还是抱持着警惕的心情，要随时佩戴口罩。好，等着疫苗出来之后呢就慢慢来。我自己是觉得台湾不急啦，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先接种疫苗再看看效果，因为其实疫苗这个东西在流行病学里面呢还是有一些争议存在。当然它是对我们的好的， OK， 疫苗的好是毋庸置疑的，那它的效果啊，它的最终的实验结果其实没有太多人知道，因为毕竟就是人类首次8个月来就产出疫苗的，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咯。我还要再闲聊一个我最近很想买的游戏，就是电狱叛客2077、我超级想要玩的。我之后会做一期 episode 在讲游戏其实是很好去刺激脑袋跟训练脑袋的一种方式，当然它不是包括有电脑游戏，包括益智游戏啊，包括破冰游戏啊，这些游戏对于人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因为在联合国的章典里面，小孩是有不止小孩，是人类是有游戏权的哦。 OK， 很有趣吧。不过我自己应该是只会看别人的实况来玩 来过过瘾，因为毕竟我家里的笔电呢，我们家只有笔电，然后我们的笔电是 Mac， 是 MacBook， 所以它没有办法玩电影派克。然后我们家也没有金主不希望我可以玩游戏，就很可怜的只能看别人的开箱来干个过瘾。像是那个 AirPods Max， 我那时候真的是超级巧的，我原本想要看一下那个 Beats 的耳机，然后我就上了一下 Apple 的官网，然后结果就没想到它就突然间就出来了 AirPods， 你就哇哦，一整个被刺激到，真的是有很惊喜啊！虽然说那个价格也让人家很惊喜，就对了。OK，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这集的标题叫做《21世纪有一种礼貌叫做请先 Google》。为什么说叫请先 Google？ 是因为我真的是从小到大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团体报告。对，因为每次团体报告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队友都是猪，就是真的好雷哦。他们不管是你收集情报的人好了，你做 PPT 的人，或者是你想要演讲的人， OK， 他们的那些专业程度之低到我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是纯粹的不知道如何做起，我其实很乐意去教别人。但是很多人的态度是，哦，我就不会啊，你能怎么样？就是他已经失去了去学习的这份心情，去寻找答案的这份心情，是让我最难过的。而且不单单只是团队报告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最常遇到不去 Google 然后去乱随便接受讯息的状况的人呢，最常遇到的就是所谓的我们可爱的韩粉咯。要来站政治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像韩粉，像是那些相信着 许许多多阴谋论的人。当然我不是说阴谋论是绝对的错，但有些阴谋论你 这真的听起来就真的很夸张，例如什么地球是平的啊，还有疫苗这个东西病毒这个东西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什么标靶需要去杀死人类的什么基因密码之类的，就是这听起来就是超级 what the fuck 这样。不了解讯息要如何去收集，不了解讯息如何取得的管道，这个技能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生存在这个讯息资讯量爆炸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有点像是你是石器时代的人，然后你不会打磨石器，或者是你不会做任何的生存技能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是要被时代淘汰掉的，会被自然的或者是人者的方式淘汰掉。我先来讲一个我最近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它是在讲科学事实这件事情。那它这一集呢是在讲偏误。我那个时候看到有一个实验非常有趣，他请三对情侣，然后就三男三女嘛，他们在一个场合里面，然后就请到100位受试者。那100位受试者呢，在之前的科学家的访问里面，他有自己说自己的大概80%，错误是92%的人，就是只有8位，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偏见的。而受试的内容很简单，科学家请这100位的受试者，他们去凭自己的感觉去配对这三对情侣。那他们是现实生活中是三对，就是真的就是真的情侣。而他们每一个人受试者可以问一个问题，然后从他们的穿着，从他们的长相，从他们回答问题去帮这些人配对。后来呢，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绝大部分的人，包括我，都把这三对男女由男女配对，因为结果答案是有一对女同志的伴侣，一对男同志伴侣跟一对异性恋的伴侣。所有人就只有100位哦，就只有一个老奶奶，她用直觉的方式把三个伴侣的几率就是配对成功。全部人99个人都没有配对成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有趣的，因为连我自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想的就是一定是男女配对，我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同性恋的可能性。我自己就是同性恋，我都会有这种偏见的，更何况是不是同性恋者，他们对于这样的敏感度会甚至更低。当然，我觉得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性向这个问题对于蛮多人来说是处于私密的。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着问性向到底礼不礼貌，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去问性向的话，我们就会把觉得性向是等于一个私人的问题，但是我们用希望能够追求社会的人们不会因为性向而产生对于这个人的偏见，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性别跟性向这两个要素给去除掉的话，那等于说性别跟性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它不是问题，它甚至不是一个，就是你对于异性恋他们在一起就觉得哦对啊同异性恋啊所以会在一起，但是你觉得同性恋在一起就好像是要好困难好困难的好私密好私密的话才可以。所以由这两点来看的话，你可以知道第一个是人类如果没有去收集资讯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产生偏误，而产生偏误就会造成你的错误判断，造成了错误判断之后后果就接着来了，你可能会被人家讨厌，你可能会事情会失败，这就是错误的资讯造成的内部成本。好，那接下来我要来教各位如何成为一个非常有礼貌的21世纪新人类。首先呢，你要先了解一个东西是叫做媒体试读。什么叫媒体试读？我记得如果是国教12年课纲的话，大概都有在公民课本上有教过，虽然很多人就是考过就忘了。所谓的媒体试读是，我们身为接受资讯的人，叫做受听者，我们是要去能够分辨我们要有好的资讯来源，然后去认清是那个资讯来源 是有多好，并且它能够帮助到我什么，或者是我可以去做出有营养的判断。同样是吃东西，如果是麦当劳跟什么香煎鲑鱼佐意大利面奶油优格这样子，你会觉得哪一个营养成分会比较高？如果热量一致的话，那肯定是意大利面那区嘛。同样的，同样是新闻台，哪一个新闻台给你的资讯是更有营养的，或者是更偏向于中立的报道的平衡报道的，那就是可能就是公视或者是华视。那如果说要非常偏颇的报道的话，像是中天啊、TVBS 啊、东森啊、民视啊那些的，或者是当你敏感到平常看到一些广告标题，你就可以知道哦，这绝对就是直销，绝对是广告，或者是一些内容，例如说下盘是什么促销九折，所谓的打折，所谓的优惠，在道理来讲的话，商人还是赚。OK， 我们绝对没有什么修个短袜的道理，你可能就是要付出时间成本，你要付出的是徒步的成本，就是你的旅程要更长，就是说你要飞到于哪里你才可以得到更好的价格，你想要买到这个东西你就要去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就是你钱给的越多，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或者是你受到的沉没成本跟你会遇到的外部效应就会比较少。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资金量比较少，不能够那么的被亏损的人的话，那你要更小心、更注意、要更安全。所以，作为一个我们小资民族的台湾人的话呢，收集好相对应的资讯，收集好完整且能够赋予你能力的资讯，相当的重要。媒体试读，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撇步呢，叫做联想法。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一些时尚，做时尚的人或做设计的人，他们会有一套墙壁，上面会贴着各种他们这次主题需要用到的内容。例如说他们这次的主题的情绪叫做和平好了，那想到和平你就会想到白色的鸽子，好，这两个元素了。你会想到说污染，反面的元素，你会想到说战争，也是一个反面的元素。红色的是血腥，那白色的是纯洁，蓝色是什么？是平静。你用这个墙叫情绪墙，如果有做设计或时尚的应该会知道，是由世界提供的元素，就是你把事情的本质抽出元素出来，把它呢做一个联想的状态。鸽子跟白色可以变成什么？可以变成钢琴。为什么可以变成钢琴呢？那就可能是在写到贝多芬他的快乐颂。快乐颂呢会被誉为是被用为欧盟的那叫什么盟歌，对，因为他没有歌词的快乐颂，那代表着是欧盟团结的精神。那团结的精神呢就想到了那些猩猩啊，社会性动物、社交性动物的这些元素，以此类推。那再来是，如果没有看过那个警察在办案的时候，会有好，就是很多资料，然后还有那个凶险的照片、嫌疑人的照片，然后上面会打叉叉，然后地图啊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他们会用不同的图钉，还有不同颜色的线去做联想、连线在一起。他们叫好像叫什么蜘蛛网墙吗？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也是一个办案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好像。福尔摩斯常常就会用到这个东西，是吗？还是我看的版本不一样 ？Anyway， 这个墙呢，它可以帮助你去做非常多混乱资讯的连结，它可以让你去厘清你现在想要的点是什么，它比较像是搜索，把你找到真相的方式。那设计的话，它是开放。它是不停的贴出来，不停的创造出来，这两种方式都叫联想法，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混合的去做使用。为什么说这联想法绝对有效？因为这是在生物上面有做验证的。黏菌是一个真菌的物种，它呢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完全没有大脑或神经元的那种皮质层的东西，但是它却有像是人类的智慧。就是说科学家那时候把黏菌放在迷宫里面，然后把他喜欢吃的食物放在迷宫，或者是就是有迷宫的地方的 一些点跟迷宫口。后来呢，黏聚使用的方式是它把所有的身体 分散开，它就把就是黏聚占满了整个迷宫。后来它只要遇到了，就是它占满整个迷宫，遇到它的食物之后，它接着就会砍掉那些不必要的分支，应该说是收回了，就是它是有点像是头发那样子，就把头发这样伸展开来，然后碰到食物之后，它就黏着那个，就一条线黏着那个食物，其他的头发就会收回来，收成粗粗的这样一条。后来他们还做过一些实验，就是把它放在类似于美国的地图上面，然后几个大城市，他们想要测验出真菌能不能去制造出人类目前我们已知的最快方式到达那些城市的路线。后来真菌真的做到了。应该说黏聚啊，黏聚它真的做到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分散法的方式，就是它用最广泛的网，然后去找抽丝剥茧出它最需要的部分。当你不断的去联想，当你不断的去思考之后，你就会自动的产生我应该要什么，这个东西可以从哪里找，有点像是玩游戏的时候的打，你不知道一个新的世界在里面，你就会开始探索嘛。哦，森林里面有绿水林，那海里面有那些什么鱼啊，或者是山上的话会有什么山羊，那你会知道食物在哪里，你会知道水源在哪里，你会知道你想要的东西会在哪里出现，有可能的几率，有可能会遇到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祖先远古以来就有的生存技能，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到了现代大家就忘记了这件事，或者没有把电脑当成一回事吧。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两点可以让你知道说，在问问题之前是可以先 Google 的，有些问题在 Google 上面一下就可以有解答了，你不需要找很久，你不要翻很久。当然可能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面对面当时的聊天，你可以就直接问他问题无所谓，但如果你是用讯息的话，因为你回的速度又没有那么的快，我希望你可以先去查一下资讯。因为你知道跟别人聊天啊，如果对方的知识程度跟你差太远的话，你会真的聊得不是很尽兴，也不是很开心。除非你是一个孩子，那你的学习能力就很强，那他就会当成你是一个孩子，就是态度问题嘛。如果你的态度很好，你想要肯学习这些你完全不知道 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肯，对方就肯定会愿意去帮助你。如果你是那种就是摆烂啊、北兰的态度，就真的是自求多福啦，自求多福，因果会知道，就是我们学长常常会讲的话，因果会知道。再来，我想要来聊聊是为什么我知道如何去找资料这个故事，就是启发我开始去寻找知识、寻找资讯来源、寻找自己的想听的意见或者是反面的反驳点的原因，来自于我在15岁的时候。国中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一部片叫做《穹顶之下》，这个在 YouTube 上面应该可以看到免费的资源，它是一个纪录片，是中国的一个记者，他叫柴静。他因为那时候的北京的空气品质非常的糟糕，那时候人们根本没有环保意识的概念，柴静呢他发现到就是从小的北京跟他现在北京差很多，自从他有女儿之后，他就对外面的世界，女儿就会望着外面的是天空，就是为什么那么黑啊，明明是白天为什么像黑夜。所以柴静也开始慢慢的去意识到，哎，这个空气好像是真的有问题，所以他就着手调查了一系列，包括从来源在哪里、原因在哪里、时节跟能够防范的方式，他不断深入的调查。当然他在深入的调查当中的时候，有段时间是有被阻止的，可能是因为他的调查方式有点碰触到经济命脉吧，所以柴静在这方面就有这部片在中国是被下架的。对，那至于下架的原因的明确点我不太确定，当然如果说在中国有影片被下架，你就知道那个片是好片。没有，那个时候起我真的有被震撼到，我被震撼到的原因是借由柴静拍摄的镜头，我看见了完全看不到道路、看不到眼前一片的北京的空气，然后我看到了 一个人他为了想知道答案的真相，他如何的去运用他的所能去采访、去搜寻资料、去用数据讲话、用证据讲话。从财经的例子里面，我就被他启发之后，开始就会在网络世界里面去寻找我不会的问题，我需要的答案。其实有几个网站，可能大家就觉得想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起，资讯的平台我不知道从哪里找起。有好几个好的资讯平台可以去介绍给你，例如像是关键评论网啊，报道者，这些都是我平常会看的。而且设计类的话，像 Shopping Design、GQ 跟 Mad Fashion， 这是我这几个比较偏艺术时尚的资讯平台。当然你还有很多啊，例如说一些美术馆报啊，或者是年册、期刊，这些地方都是一个资讯好的资讯来源。越多的资讯来源，真的对自己和对于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像是，如果你对于一段资讯没有办法很确定它的来源是否属实的话，可以丢给事实查核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棒 的一个平台，而且是免费的，你可以尽情的去利用这些资源，毕竟你是纳税人的钱嘛。OK， 这期 Apple Store 就到这边，那我们下期见 ，Adios， 拜拜。